欢迎收听鬼播客 Solidat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法国热浪直接突破2050年气候预测，韩国军队要把无人机变成每个士兵的第二件武器，还有马克思普朗克论文被撤的版权争议。
法国本周的热浪把一份2050年的气候预测提前了20多年就给突破了，而且不是接近，是直接超过。
等等，你说的突破2050年预测是字面意思吗？怎么就有了一个2050年的预测？
2014年世界气象组织做过一次活动，法国气象主持人 Elaine Delia 模拟了2050年的天气预报。他当时预测法国最高气温会达到43摄氏度，也就是说这个43度是一个被认为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的极端数字。对，结果本周法国热浪有43个观测点记录高温，其中19个超过了那个2050年的预测值。
19个点超出预测，那最高到了多少？
44.3 摄氏度。
不只是提前了26年实现，还把预测值又往上推了一度多。
是啊，这就不只是加速到来，而是我们当初对极端高温的想象本身可能就偏保守了。韩国国防部上个月提出一个目标，到2029年前在全军部署至少60000架无人机，而且要把无人机操作变成每个军人的基础技能，像用步枪一样熟练。
像用步枪一样熟练，这听起来不只是陆军无人机排的事儿，而是要把无人机变成单兵标配，这跟俄乌战场那种打法有关系吗？所以逻辑不是精锐小分队会用就行，而是无人机太多，消耗太快，需要每个班组都能自己上手。
正是这一点，韩国同时计划大量采购廉价可消耗无人机，还要在部队配激光和微波反无人机武器。这套组合明显是用量拉低成本，而不是每架都堆高价传感器。
那六万架这个数字其实就变成了战备基数，不是技术展示品的采购数量。
对，而且这个逻辑一旦成立，训练体系就得从少数专业操作手转向全员轮训，每个入伍的士兵都要拿到无人机操作认证。
这对兵役制度和国家应急动员能力的压力很大，可也意味着民间无人机人才回国后直接带动产业迭代。
我们刚聊完韩国军队大规模部署无人机的计划，现在来看看另一个同样在改写规则的前沿领域，基因编辑。
这次是直接对人类胚胎动手了。
对，剑桥大学 Cassidy Nacken 的团队用了一种叫单碱基编辑的技术，敲除了胚胎里一个叫 Nanog 的蛋白基。
等等，单碱基编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大段的剪裁 DNA， 只是精准地改了一个字母。
没错，就像在一本厚厚的书里只改了其中一个错别字，而不像以前的 CRISPR 技术那样剪掉一整句话。
那这就更让人紧张了，因为改错别字的门槛和风险跟剪掉整句话完全不同。
的确是，虽然实验用的精子、卵子和胚胎都来自科研捐献，而且胚胎只培养了几天，但问题是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能力在生命最早期做出一个不会逆转的改变。
这才是最让我后背发凉的地方，如果这个胚胎最终长成一个婴儿，这个错别字的改动会传给他的后代。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殖系编辑，改变会遗传。所以实验成功的消息一出，科研人员普遍认为关于伦理的讨论已经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准备工作，而是变得非常紧迫了。
这不再是技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人心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了。
马克思普朗克，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194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在2011年被撤稿了。
等等，普朗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他的论文怎么会隔了六七十年才被撤？
撤稿理由既不是数据造假，也不是结论错误，而是侵犯版权，具体说是自我剽窃。他当时把同一套研究内容用几乎一样的文字发在了不同的期刊上。
一稿多发，在1940年代，学术圈有这个界定吗？
其实那个时候很常见，学者为了让成果更快被同行看到，会在不同刊物重复发表。但这两篇论文所在的老牌期刊《自然科学》，如今隶属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社是按现行的数字版权规范去追溯处理的。
这就有点尴尬了。 用今天的学术出版规则去评判70年前的投稿习惯。
没错，撤稿决定一出，很多学者觉得这对历史人物不公平，也反映了传统期刊在数字化回溯时缺乏对学术史情境的考量。
所以这起撤稿与其说是揭开了什么学术污点，不如说让我们看到版权机制和学术历史之间本身就有一道不太好弥合的裂缝。
普朗克这起撤稿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学术出版数字化之后版权规则和学术史之间还没有理顺的那道缝隙。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